我读单数节，请会众读双数节。创世纪四十二章一到十七节，第一节：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提粮去了。来提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提粮。”
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
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
他们对他说：“我主啊，仆人是来提粮的。
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弟兄十二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正验出来了。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今天正牧师正道的题目是走出监牢，让我们敞开心聆听神的话。
弟兄姐妹平安。请问这个创世纪约瑟的故事大家都熟悉吗？都还熟悉，那感谢主。好，但是还是要请大家拿开你的圣经，好吧，我们一起翻开创世纪的四十二章。特别是我请大家都要带圣经，特别是我们今天要看那个整个故事的大段落。其实你刚刚那样看这个一个投影片只有几节，其实你很难掌握那个整个的故事的轮廓。所以如果你有带圣经，就请你打开圣经来。好，那也这个特别谢谢我们投影片的同工，他很细心，对不对？帮我们还告诉我们那个提粮的提怎么念。但是我就想到我曾经跟大家讲，如果你读圣经，如果你读到的是括号，基本上那个括号是正文啊。OK， 它只是翻译的时候，有的时候英文是一些就是有一些子句，然后你翻成中文不好翻，它有的时候就要用一个括号，那个不是注释，那个是经文本身。好，那但是刚刚我们的那个括号那个底是我们的投影片同工很细心帮大家加进去的。 OK， 好，那大家对约瑟的故事都很熟悉，那个很好。 OK， 这个约瑟的故事哦，它的前半段基本上呢，我们可以说好像是由这个六个梦境所组成的。好，大家知道哪六个梦境吗？你们说很熟悉的，有两个是约瑟自己做的梦，对不对？然后还有两个是这个被法老关进到监牢里面的那个大臣，一个是酒政，一个是膳长，就一个是管那个法老喝酒的，一个是管那个吃饭的。OK， 好，这个你们不要以为这个算得了什么， 我跟你讲，那是非常大的官，你知道，因为这个是法老非常亲信的人才能够做这个，不然会怎样，就把他毒死了。我们看宫廷剧也常常嘛，这个对不对，可能皇帝要吃了，其他人要先拿什么银针啊，或者先自己试试看啊。所以你知道法老跟那个九正跟善长是很大的臣的。 OK， 好，然后所以呢，约瑟的故事，两个是他自己的梦，完了两个是这个那个两个大臣的梦，然后最后有两个呢是法老的梦。好，这个前半段的故事大概就是这六个梦所组成的。好，这个约瑟这两个梦呢，导致或者说间接的导致约瑟就被卖到埃及去。好，为什么？因为他的哥哥，那些哥哥们非常的嫉妒约瑟。好，因为呢父亲特别的疼爱他，还为他制作彩衣。好，然后再加上呢约瑟又做了这两个梦，这两个梦境似乎呢就说到呢这些哥哥们都要向约瑟下拜。好，所以这个哥哥们就非常的仇恨这个约瑟，就趁机会就把他呢给卖给那个路过的商人。好，这个商人呢要去下埃及去买卖，结果就把约瑟带到了埃及呢，卖给了这个法老的护卫长波提乏。好，但是这个担任仆人的这个约瑟，因为有上帝的同在，所以他就百事顺利。可是呢太顺利到一个程度呢，连那个波提乏的太太呢都喜欢上他。这很麻烦很麻烦，因为后来这个波提乏的太太就整天就勾引约瑟，最后怎么样呢？勾引不成就诬陷他非礼，结果这个约瑟呢好端端的就怎么样，又被下到了监牢里面了。然后他到监牢里面呢因为有上帝的同在，所以呢他好像做什么事情又都很顺利，所以呢这个典狱长就派他管所有的事情。所以这两个大臣被关进来呢，就是约瑟就去服侍他们。结果有一天呢，这两个大臣都做了梦，这个没有办法解梦因为监牢里面没有解梦的人。结果约瑟就帮这个法老的这个两个大臣九正跟善长解梦就解了梦以后，最后呢发生的事情完全按照约瑟解的梦的这个解梦的讲解就来成就了结果呢这个九正呢官复原职，善长就被怎么样，被处死了。好，可是原本约瑟拜托这个九正说你官复原职，你纪念我，我是很无辜的可是呢这个九正一被放出去怎么样，就忘了。你觉得约瑟他整个人生怎么样惨跌到谷底了，对，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也有这种经验，被人苦待，被人错待，或被人亏待，一定有，对不对？我们的人生当中一定有这样的经验约瑟也是这样。好，我们说走到谷底了，就他呢就在监牢里面呢又待了两年，有人说这个时候他大概已经待了十几年了在监牢里面然后呢这个他让九正呢就九正被法老放出来两年以后后来法老呢也做了两个梦，结果没有一个埃及的这个解梦的术士什么能够帮长老解梦的后来呢九正到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哎呀约瑟，所以他就跟法老举荐约瑟，结果约瑟呢就顺利的替法老解梦了，解得太好了。最后法老怎么样？法老就对约瑟说，哇，你既然可以解这个梦，表示神把这个事情指示你了。他说可见的呢没有人像你这样有智慧有聪明，在整个埃及都没有人像你这样子，那你就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意思说现在埃及第二位，对不对？对，法老最大，接下来怎么样，就是他了。然后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的全地。然后法老就摘下他手上的这个打印的戒指，就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项链呢就戴在他的头上戴在 颈上，然后又叫约瑟坐他的车，然后呢就坐车出去巡行然后喝道在前后说，跪下不是叫约瑟跪下就是那个车经过嘛，路旁的那个百姓有没有要跪下这样子呢，法老就派约瑟治理埃及的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 在埃及全地，如果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好，然后法老就赐名约瑟，叫撒法他特，撒巴纳特巴内亚，又给安又又将这个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哦亚西娜给他为妻，然后约瑟就巡行整个的埃及地。弟兄姐妹，约瑟故事的前半段就是六个梦，就可以组成他的故事的前半段。那另外有一些学者，他们是把约瑟的一生哦分成四个阶段，然后这四个阶段呢可以用四件衣服来代表啊。这个呢他也很有意思，他说什么呢？约瑟一生的四个阶段，一开始是这个雅各的爱子，穿的是彩衣，后来怎么样被卖到波提乏的家，就穿了什么奴衣，就奴仆的衣服，最后呢又被诬陷下到监狱里面，结果就穿了囚衣，然后刚刚就是我们刚刚读那段经文怎么样，后来就成为埃及的宰相，穿什么细麻衣，怎么样，有没有也很漂亮、哦、这样的分析、哦、也很漂亮。 OK， 好，那故事到这个地方哦，应该可以画上句点，对不对？可怜的约瑟经过了诸般的苦难，终于呢走出了监牢，咸鱼翻身了哈，时来运转，平步青云了、总算是好人有好报、敬畏上帝人有福报，对不对？所以这感觉是一个蛮令人满意的，感到蛮满意的一个结束、应该就是可以谢幕了。可是哦，我刚刚一直说这个故事的前半段，对不对？好像整个约瑟故事还没有完呢、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美好的结局啊，不只是名利双收，更是要走出生命的监牢，走出关系的监牢。真正上帝的祝福，上帝给人的祝福最大的还不是什么名利双收，上帝给人最大的祝福其实是那个关系上面的和睦，是相爱的这种关系，其实是上帝给人最大的祝福。好，所以呢，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哦，就是那个走出监牢。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不光对我们的脑说话，更向你祷告，是对我们的心说话，对我们的生命说话。亲爱的圣灵，求你在我们整个思考你话语的过程当中，开启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不光开我们的耳，真的是开我们心灵里面的耳朵，让我们领受你的道，让我们能够聆听今天你要对我们生命所说的话。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恭敬在你面前等候，也在你面前渴慕，愿你自己动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刚刚说故事还没完哦。如果我们从下面的这段经文，你会看到对约瑟来说故事真的还没完。好，这个呢这个他跟那个刚刚说那个祭司的女儿结了婚以后，他们就生了孩子，然后生了孩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马拿西的意思是什么？使我忘了的意思。好，因为他说呢，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然后他就给第二个儿子次子起名叫做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呢，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好，所以呢这个随着马拿西长大，每一次呢这个约瑟呼喊马拿西，就在喊说什么？使我忘记，使我忘记。哎，你想他真的有忘记吗？没有忘记。他每一次呼叫以法莲使我昌盛，哎呀，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他每一次喊的时候，他可能也连带的就想到他曾经在这个地方所受的苦啊。所以我们故事如果往下继续看，我们就会发现约瑟、并没有忘记，他的苦也还没有完全的过去哦。当这个哥哥们因为敌粮来到埃及的时候，经文我们刚刚读说什么呢？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可是怎么样装作陌生人，向他们说很严厉的话。他为什么要装作陌生人又说严厉的话？ 可能想要怎么样吓唬吓唬他们，过过瘾哈。对，然后呢，经文接下来又说呢，约瑟就想起从前做的那两个梦，然后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为什么想起这两个梦就要诬赖他们是奸细啊？因为当初就是跟他们分享这两个梦啊，结果被他们出卖，进而就被诬陷下到监牢里面。好，所以现在是不是在报复啊？不晓得，或许也有一些可能性啊。因为呢，约瑟受了很多的苦啊，他真的很苦，在他跟这个弟兄哦相认的过程当中，圣经记载他哭了五次啊。我们看看经文哈，这个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哭了一场代表可能啊，不是掉几滴眼泪哦，哭一场下来，然后就回来对他们说话，然后从他们中间挑出了西缅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了。好，第二段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就急忙又哭了一场啊。”然后他洗了脸出来，就勉强隐忍，吩咐人摆饭吃饭哦，又哭了一场。好，第三次呢，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这时候他已经要跟兄弟相认，就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就是他把他的这些侍卫啊都离开了。约瑟就跟他的兄弟相认的时候，他说没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就只有他跟他的十一个兄弟，他就怎么样，放声大哭，哭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埃及人跟法老家中人全部都听见了。你有没有这样哭过啊？有哈，我不问你是什么事啊。OK， 第三次哭，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是他这个相认，后来他就跟他的这个亲弟弟哈，同父同母的亲弟，他就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上哭，然后便雅悯也在他的颈上哭，第四次哭，然后呢，第五次是他们回到这个迦南地，要把他父亲雅各接来。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伏在他父亲的颈项上怎么样，哭了许久。前面两次是他自己哭，后面三次是跟全家人一起哭啊。他为什么哭啊？我想他哭哦，可能是过去太多的伤痛，他哭可能是因为他对家人长久的思念。我觉得很感谢神哦，约瑟他不是冷漠，他不是严酷，他是真心表达他内心的脆弱。常常我们因为很多事情太痛了，就不愿意去面对，也不敢去碰，就会变得冷漠，变得冷酷，甚至我听过一个词叫做冷暴，你有听过吗？没听过啊。暴风雨的暴，就是冷暴，就是冻起来了，好，整个冻起来了。有些人是这样，但也有一些人呢，反应是什么？在这些痛苦，他的反应可能是愤怒，他的反应可能是报复，哦。但是约瑟他虽然痛，虽然痛苦，虽然伤痛，可是他没有让他自己哦，就陷入到那个苦毒跟仇恨当中。当他哭够了以后，当他情绪宣泄完了以后，他就走出了伤痛，不是忘记哦，他是看见了新的意义。当他跟兄弟相认之后，他说什么？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我要保全性命。现在这个地方饥荒已经两年，还有五年是不能耕种的，哦，是不能收成，所以其实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我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且呢，做埃及全地的宰相。”约瑟他说：“他说差我来的不是你们，是上帝。而且约瑟说，我是被差来的，不是被你们卖来的。你知道那个差别吗？而且他说，约瑟说，一方面神差我们来， 神差我来，一方面是为了我们整个家族的存活，为了使你们存活，为了给你们存留余种；而另外一方面呢，又为了使我成为宰相；另外一方面呢，又神就是把我差到这里来，要来高举我。所以我看到这段经文，我觉得很奇妙，上帝真的很奇妙，上帝可以哦，借着一件事情，同时带给多方面的人有祝福。上帝做事有时候不是说好像给你祝福然后牺牲另外一个，没有，上帝做事可以同时每一方面都得到祝福。所以弟兄姐妹， 当约瑟他看见了上帝的美意，他明白了他受苦的意义之后，约瑟他就可以走出他心中痛苦的监牢。所以刚刚我也问大家，弟兄姐妹，你也曾受过苦难，你也曾经被人家苦待，甚至可能被人家出卖，被人家伤害，但是你我可以不再继续当一个受害者，因为上帝可以把咒诅转换成祝福，而且上帝转换祝福有的时候不光是祝福我们，上帝甚至可以透过我们去祝福别人，甚至去祝福那个伤害我们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美意，可以明白他自己受啊，明白我们受苦的意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成为上帝手中赐福的工具。这个是约瑟，他真的就走出了那个伤痛，他看见原来那一切哦，都有意义，都有神的美意。可是如果我们更仔细的来看约瑟的故事，我们会发现其实在约瑟跟兄弟们相认的过程当中，约瑟不是在满足他自己报复的愿望，好像玩弄他的弟兄们，相反的，其实约瑟他是一步一步小心的计划，让那个根本的问题可以釜底抽薪的真正的得到完全的解决。这个我们虽然读经我们只读42章的前半部，但是其实呢，整个约瑟跟兄弟相认的过程，这个有几章的圣经，42章是哥哥们第一次来嫡娘，我们刚刚读的就是这一段经文。然后呢，43、44章是哥哥们带着便雅悯来嫡娘，然后等到45章呢，就是约瑟跟兄弟们相认，跟着抱头痛哭的那个时候。OK，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一步一步的来看这整个过程当中哦，约瑟怎么样，很有智慧、很有计划的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好，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这个当时呢，治理埃及的是约瑟，嫡娘给那地重名的就是他，就是约瑟。然后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就向他下拜。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哦，大家想一想，约瑟知不知道哥哥们会来买粮食啊？不知道。OK， 好，告诉大家，其实约瑟一定会知道，最慢什么时候知道？最慢前一章41节56到57节，最慢这个时候会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怎么样？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粮，然后呢，各处的粮仓抵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抵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你看这个中东古代的文献哦，会有那种状况，就是呢，迦南地有饥荒，埃及没有饥荒，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状况，就是埃及有饥荒，迦南没有饥荒的，因为埃及是很富庶的地方。所以这边讲到呢，其实不光是埃及饥荒，是怎么样，各地都饥荒，所以呢，天下各地人都跑来埃及，跑来约瑟这边抵粮啊。所以约瑟他知道他哥哥们哦会来抵粮的。你要想想看，当埃及的宰相有多忙啊，日理万机啊，他怎么有空亲自坐在那边抵粮啊，看说谁来买这些粮食？他坐在那边干嘛？他坐在那边等他哥哥来。所以约瑟一定有想说，这个该怎么办？如果他哥哥来的时候该怎么办？当然可以打了杀了嘛，吼，当然可以这样做啊。或者呢，他如果想要团圆的话，他怎么样？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跳出来说：“我就是约瑟。”好，这样子就可以赶快团圆，就见到父亲了，对不对？ 他干嘛要这样子，好像大费周章啊，就是要他们把便雅悯给带来。记得吗？我们刚刚有读的经文，约瑟跟这些哥哥们说，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如果你们的小弟兄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可能可以出去。从此就证明你们到底真的还假的。他为什么他一定要便雅悯来？全家赶快跟他哥哥相认了嘛，相认了就赶快接过来，不就见到便雅悯了吗？他干嘛要在这个时候这样子搞，大费周章这样子弄？因为啊，当他一看到只有十个哥哥来，他就知道他父亲偏心的问题还在，而且可能更加严重。可能因为约瑟死了嘛，剩那个了，可能更严重。哎，我们刚刚有读到经文，对不对？第三节、第四节。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去敌粮了，但是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就没有打发他跟他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什么？恐怕他遭害。哎，奇怪，不怕另外十个儿子遭害？哎，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知道，约瑟一看只有十个哥哥来，他就知道如果父亲偏心的问题不解决，整个家族还是会问题不断的。所以他就要求他们要把便雅悯带来。他原本是说，你们一个回去，好，把小弟兄带来，另外九个都要关起来，对不对？后来他想一想，哎，不行哦，一个人哦，可以带多少粮食回去解家族的饥荒啊？而且只有一个人，路上遇到抢劫怎么办？啊，最后怎么样？他决定只把西缅关在监牢里，另外九个呢，就放他们回去。为什么要关西缅？西缅是老大是流便，流便自从上了他父亲的床，跟他父亲的妾发生关系以后，就失去了地位了。所以呢，接下来那个第二顺位就是西缅，说关西缅。好，然后当九个兄弟回到家里面，就想要把便雅悯带到埃及，然后把西缅给赎回来。那个爸爸雅各说什么都不肯。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如果他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哎，如果你是那些哥哥们，你听到这个话，你心里面怎么感觉？哦，我们都不是你儿子啦，就只有那个是你儿子，只有便雅悯是你儿子。哎，弟兄姐妹，你看到吗？雅各陷在那个偏心的监牢里面有多深呢？所以约瑟才坚持一定要要求要把便雅悯给带来，就是要去对付他老爸的偏心。因为约瑟知道，哦，这个家要真正成为一个家，父亲需要放手，父亲需要为了这个家让这个小儿子便雅悯来。我们不晓得这个西缅在监牢里面到底待了多久，但是呢，一直等到他们敌粮回去，那些粮食哦，家中都吃完又没有粮食的时候，雅各就说呢，就是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雅各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敌一些粮来。犹大就对他说，哎，为什么是犹大说话了？老大是流便，已经没有那个，老二是西缅关在监牢里，现在是什么？老三就是犹大。犹大说什么？犹大对他父亲说，那个人谆谆的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如果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跟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敌粮，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个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然后犹大继续说，他就继续对他的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他们这个雅各的这个几个孩子全部都有再有下一代，包含便雅悯也有下一代了。 OK， 然后犹大说，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我们如果没有耽搁，现在第二次敌粮都回来了，哎，约瑟的计划哦开始奏效了。雅各衡量了很久，要为了保护便雅悯而牺牲全家人吗？还是应该要以全家人的性命为重？最后雅各终于说了， 他说如果必须如此，你们应该这样子做，把这地土这地土产当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末药、酒子、杏仁都取一点收在器具里，然后带下去送给那个人做礼物，又手里加带加倍的银子，然后把归还给你们的银子仍然带在手里，或者那个是搞错了哈，所以就全部都要带去。然后呢，也带着你们的弟兄起身去见那人，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怎么样？不上了吧。到这个时候，雅各他终于放手了。或许这些哥哥们也终于感觉到，原来父亲还是在乎我们，也关心我们的妻妾还有我们的孩子。这个时候雅各终于不再只是约瑟和便雅悯的父亲，也是所有儿女的父亲。多少的家族啊，也是因为偏心产生许多的问题。父母总是以某个孩子的需要为优先，可能因为他是长子，也可能因为他是幺儿，或者是因为他特别优秀，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体弱多病。总之呢，一切都是围绕这个孩子，各式各样的理由会造成这个现象。可是不管是怎么样的理由，这样的现象，这样的状况就会带来很多很多的不幸。就等到呢，哥哥把便雅悯也带到埃及约瑟就知道爸爸呢已经走出了偏心的监牢了。所以 你留意约瑟与哥哥相认不是随随便便认了相认就相认了，这样你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完的。 OK， 所以呢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是爸爸什么偏心的问题。好，处理完爸爸的问题，现在还有这些哥哥们的问题。这些哥哥们，约瑟的哥哥们一直在这种嫉妒和争竞的监牢里面，因为爸爸偏心嘛，他们就很嫉妒，很嫉妒这个约瑟。之前嫉妒约瑟受宠，看到约瑟穿那件彩衣心里就恨得牙痒痒的。好，现在呢，哥哥们带着便雅悯来到了埃及，约瑟就请他们吃饭，而且约瑟故弄玄虚，他按照长幼的次序排好他们的座位。好，这边说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来坐。这些众兄弟怎么样？彼此诧异。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了那个宰相是谁吗？你们就觉得这有什么？这些兄弟不知道啊，他们就想哇，好厉害啊，这个宰相，他之前什么很会解梦，对不对？他太厉害，连我们的这个先后顺序大小排列都知道。然后你知道约瑟做什么事情吗？这是三十三节，三十四节一开始就说约瑟就把他面前的食物分给他们，分送给他们吃，然后让便雅悯得的比别人的怎么样多五倍，故意给便雅悯多五倍，就是要对付这些哥哥们什么那个嫉妒争竞的问题。大家揣摩一下这些哥哥们的心情这个埃及宰相上一次来敌粮的时候对他们很凶，对不对？向他们说严厉的话，硬说他们是奸细。可是这一次一来，忽然就变得很和善，除了问候他们的父亲，还有请他们吃饭，而且请他们吃饭还知道他们的长幼次序。他哥哥们心里想，不知道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父亲不公平的时候，他们就争竞，甚至凶杀，想要把约瑟给杀了，后来把他给卖了。现在这个状况呢，他们会不会眼睛还飘一下？怎么那个人这么多菜啊？但是其实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比较像刚刚讲的，他们不想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他们哪里会去想到什么便雅悯多五倍，他们哪里跟宰相报告抗议为什么不公平，他的比较多，不可能，对不对？约瑟就是要对付他哥哥们的这个问题。然后你注意后来等到约瑟最后跟他们相认的时候，后来相认了，然后而且按照法老的吩咐要把雅各整个家族接过来，约瑟又来一次。四十五章，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又给他们个人每人就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怎么样 300银子，五套衣服。然后呢，约瑟就嘱咐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当我们看到其他弟兄姐妹拥有的恩赐、才干、成就跟财富，会不会心里也向上帝埋怨，真是不公平的，那个人又会讲又会唱，那个某某人又会弹又会唱，那个某某人大家都喜欢他，他的小组就不断的增长。哎呀，不晓得我们也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但是你知道，这个约瑟他就是要让他那些哥哥们知道，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不一样的，要接受这样的事实。约瑟要逼这些哥哥们接受，有些人哦，就是在家父亲疼，外出宰相爱，就是这样子。如果一定要齐头式的平等才是兄弟，那就没有兄弟了。而且当你可以明白你所拥有的也都是恩典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好比，就可以能够以自己所领受的来感恩。原来这些人这饥荒啊，可能全家都要死了，后来发现他们的弟弟既然是什么宰相，现在不光是弟弟平步青云啦，可能他们怎么样也都鸡犬升天啦，就是这都是恩典。你知道当体会到说都是恩典的时候哦，就没有什么好跟人家比了。所以从此以后哦，我们没有看到圣经在描述他们兄弟之间的争竞哦，看起来这些哥哥们似乎也走出了这个嫉妒争竞的监牢里面。这是第三个走出监牢的状况。而且在兄弟相认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看到有一个人走出监牢，你们知道是谁吗？犹大。不是西缅哈，西缅是不是也走出监牢？他记得他曾经被关过吗？西缅啊，不是，我要说的呀，是犹大哈。就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哦，犹大他也走出一个监牢啊。这个其实就要往比较前面看，在创世纪38章啊，那边我们看到那边的记载，讲到犹大是一个非常会算计、非常自私、非常自我中心的一个人啊。他的这个大儿子啊，娶了一个妇人他玛，后来呢大儿子死掉了，按照习俗就要嫁给这个第二个儿子，第二个儿子也死掉了，然后呢他照理说他玛要嫁给他的最小的儿子，但是犹大想想怎么样，这个女人怎么样克夫啊，已经克死我两个儿子，我只剩这个儿子，我再给他的话又克死怎么办。结果你知道犹大怎么做吗？犹大把这个媳妇他玛送回他的娘家去，然后说等我这个小儿子长大了以后让他再娶你。其实后来长大了怎么样也没有娶，他很会算计。你知道为什么？还回去叫他 娘家养他啊，真的是这样，按照理是他需要养的但是呢他就是这样处理。所以在那里我们看到犹大其实是很自私很会算计。那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后来还发生一些事情，他就承认说他的媳妇他玛比他更公义。在那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其实犹大有一个很宝贵的地方，就是他肯认错，他肯改变，他愿意成长啊。对，大家这个故事不熟的大家回去看创世纪38章。好，所以在那边我们看到他的自我中心，看到他的很会算计。你有没有认识这种人啊？很会算，精打细算，绝对不会吃一点亏的啊。但是在那边我们也看到他是一个会成长的一个人啊。但是现在的故事里面我们会看到犹大他更精彩的表现。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约瑟请了那些兄弟吃饭以后，这时候还没有相认哦，约瑟只是请他们吃饭哦，然后呢就给他们粮食，然后就把他们打发走了，这时候还没有相认。而且约瑟故意做了一件事，约瑟怎么样，把自己的银杯就栽赃放在便雅悯的行李当中，然后再来一个人赃俱获，就是把他们弄走了，然后完了就叫他的仆人说去追 追回来，仆人就去追，说你们这个我主人对你们那么好，给你们抵赖，你们竟然偷我们的东西。他们说没有人偷，偷了的呢就抓去关、啊、偷了呢就这个抓去处罚、啊、这个。然后家宰说好，在谁那边抽出来的就关谁。结果呢，弄来弄去怎么样？谁的？便雅悯。约瑟啊，就是要来看看这兄弟们怎么反应。这一次这些兄弟们反应很好哦，他们没有指责便雅悯，他们也没有说自行离去啊，撇下便雅悯。上一次约瑟的事情是我们不对，我们出卖离弃他，这一次是你便雅悯自行不义，对不对？自己偷东西还害我们，那你就被抓回去关，那我们就走。没有哦，这次没有。哥哥们这次哦，他们兄弟们决定呢同甘共苦，他们就一起回去面对这个危机。而且不止这样子，犹大他还表达他愿意主动的牺牲代替便雅悯受刑罚。他说什么？就是他们已经被抓回来了哈，就回来，他就跟那个犹大就跟约瑟说，仆人曾经向我的父亲为这个孩子作保，说如果我不带他回来交给我父亲，我就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虽然是便雅悯偷的，但是求你容仆人住下，我来替这个童子做我主人的奴仆，叫童子跟他哥哥们可以一起上去。如果这个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么能够上去见我的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就临到我父亲的身上。大家有没有看到犹大变得何等不一样？之前38章那里工于心计，非常的会算计，自私自我中心，但是现在怎么样？他走出了自私算计还有自我中心的监牢，他甚至愿意要代替这个兄弟受罚。兄弟就应该是这样子，这样子才叫做手足，这样子才是真正是一家人。约瑟知道父亲的问题是偏心，他就逼父亲需要放手。约瑟知道兄弟就是他们就是要坚持，好像要平等要公平啊。甚至呢有一些的兄弟就是不成器啊，这个还偷人家银杯齁、哦、可是约瑟就是要逼他们接受，大家就是一家人，不管那个兄弟是怎么样，就是一家人。所以到这个时候啊，约瑟的计划算是大功告成，他就终于可以跟他的兄弟相认了。所以约瑟呢，终于他就跟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弟兄不能回答，弟兄吓坏了，你知道这是第一次敌粮回去，什么我们的银子换了那个粮食，银子还在、啊、第二次去敌粮、啊、结果呢走的然后请我们吃饭、啊、还按照顺序排好，吓坏了、啊、然后走了，好不容易、啊、平平安安的敌粮回去，到半路怎么样，就抓说什么便雅悯偷人家东西又回来，吓坏了，你知道真的是吓坏了。然后现在这个宰相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你知道他弟兄吓坏不能回答，都惊慌了。然后约瑟就对他们说，你们进前来看，你们进前看。他们就进前来，他就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是你们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带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在这个过程当中哦，好像真正相认了，关系真正的恢复了。这是约瑟故事哦的后半段。刚刚讲前半段是六个梦，后半段是整个相认的过程。而这个是约瑟故事的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为了那个关系的恢复而做出努力，而且是那个对的一方哦，来做出努力。因为哥哥们把他卖了嘛，哥哥们害了他，他是比较公义的一方啊，可是他主动的付出一些努力让那个关系修复。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为什么约瑟可以这样？其实是因为他虽然人亏待他，但是在整个他人生的过程里面，他真的一直经历到上帝的同在，上帝的祝福，他经历到上帝的爱。 所以约翰一书那边有一句话我们很熟，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其实约瑟可以说是这段经文很贴切很贴切的一个范例，即使兄弟伤害他出卖他让他受很多的苦，但是因为神的爱临到他，他就有力量哦，他可以继续的爱他的兄弟，而且他有智慧去恢复那个爱恨交织的那种关系。这是约瑟的故事，我们来复习一下好吗？在雅各他整个一家恩仇录哈，这个故事当中的人物走出了哪一些的监牢。第一个是约瑟，他走出了什么？他走出了心中痛苦的监牢，然后他设计让他父亲雅各怎么样走出什么监牢？走出偏心的监牢，然后他又帮助他的哥哥们走出嫉妒争竞的监牢。而且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不是他设计的，但是是犹大，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怎么样？他走出了自私算计而且自我中心的监牢啊。约瑟可能没有想到这一段，但是犹大的回应表现了出了这一段。然后弟兄姐妹，一千多年之后有一位犹大的后裔代替他的兄弟们受罚，他的名字叫做耶稣。耶稣是我们的长兄，他真的为他的兄弟姐妹代替受罚。因为耶稣我们成为手足啊，因为耶稣我们成为一家人。耶稣他也要带领我们走出我们生命当中的监牢，就是那个我们一直走不出来的困境跟软弱，就是那个让我们生命没有办法突破，让我们的关系没有办法改善，让我们的软弱没有办法胜过的那个监牢。可能是因为我们也被苦待被错待被亏待的那种痛苦，也有可能是我们当中做父母的甚至做祖父母的，也有可能因为有一些原因好像我们也就在那个偏心的过程当中整个家庭很多的混乱。但是这个犹大的后裔他也代替我们，然后他帮助我们也可以走出监牢。因为耶稣我们都跟约瑟一样，圣经里面约瑟故事的前半段不管他遇到怎么样惨的状况，圣经都讲说因为有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因为上帝爱他与他同在。而现在我们每一位啊，我们也因为耶稣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爱我们，上帝要祝福我们，所以我们也可以跟约瑟一样走出那种痛苦，甚至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可以成为那个主动跨出一步让那个关系有可以恢复那样的一个角色。我们求神恩待我们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我想要问一下弟兄姐妹，在刚刚讲那整个约瑟的故事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也真的就想到你自己的家庭里面的一些状况？是不是你也有想到你个人生命的一些痛苦？主帮助约瑟的家庭，帮助雅各的家族有一些恢复，主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族有一些恢复。好吧，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向主祷告。你为着你自己来祷告，为着你的家族，为着你的个人，为着你的家庭来祷告，有没有一些需要恢复的？特别我们当中也许我们有很多是第一代的移民，可能在我们远处的家乡也真的是有一些家庭的状况家庭的问题，甚至有可能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我们也很像约瑟一样好像就跟家族有一个很大的距离跟空间，甚至我们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关系不好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想要有点逃离，但是盼望我们也可以成为我们家族里面的约瑟，我们也可以成为那个关系修复的那个关键性的角色。 好吧，我们跟主来祷告，为着你自己的家庭，为着你的家族来祷告，好吧，我们一起开声，一起来祷告。求你恩待。
出神的尊荣，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伤感，依靠主的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许我的不求，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是为你奔跑，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你是靠主的神，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是为你奔跑，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生靠主的神，大声宣告他身靠主的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是的，主啊，主啊，我们一生要靠你来得胜。
阿们。
耶稣，耶稣，耶稣，因为你，因为你，因为耶稣，我们如今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元帅，你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主，如今我们活在光明里，因着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相信我们现在站立在这里，因着耶稣我们可以得胜。不管过去我们所遭遇的有多么的痛苦，多么的辛苦，我们相信我们在这里，因着耶稣，耶稣，我们呼喊耶稣，因着耶稣我们可以战胜过去一切的伤害。主啊，我们要赞美你，因为耶稣你爱我们，你的爱长阔高深，我们向你来呼求。过去的伤害是真实的，我们的感觉是真实的，我们把这些都交给你，我们邀请亲爱的耶稣，你帮助我们，你触摸我们，我们把过去的伤害，我们把那个感觉，痛苦的感觉交给你， 愿你今天在我们当中，你医治我们过去的伤害，医治我们，医治我们。我们在这里每个弟兄姐妹都有过去，都有不容易，我们邀请你，亲爱的圣灵，我们也邀请你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新的意义，让我们看见我们现在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愿你向我们启示你自己，好叫我们现在可以清楚明白你给我们的旨意。圣灵啊，我们邀请你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主啊你的祝福，让我们也看见主啊你化咒诅为祝福，主让我们看见现在，看见未来，主啊你有更好的计划跟安排，你让我们看见主啊我们已经是一个蒙福的人，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现在有能力，圣灵啊你充满我们，我们有能力可以做见证，我们有能力可以活出神啊你自己彰显耶稣的生命，因着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又真又活，你又真又活，打开我们的眼睛，主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需要你，圣灵你充满我们，充满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是这个教会，主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成全，我们同心合一，主我们帮助彼此就活在神的心意里，主啊活在神荣耀的计划当中，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主帮助我们如何活出主啊你给我们在这个教会的使命，给我们个人的旨意，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大声宣告，我们一生就靠着耶稣得胜又再得胜，并且主啊我们抬起我们的头来，我们高唱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主我们有你成为我们教会的主，成为我们个人人生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何等的喜乐，我们何等的有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主是的，主我要在你面前宣告，并且要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不管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因为别人的偏心，因为父母亲的偏待，我们有多少的不公平，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主我们要宣告，主啊你会补足我们一切，主你的爱会补足我们一切，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也要奉你的名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主我们要像约瑟一样经历到你的同在，经历到你的祝福，并且求你赐下智慧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可以成为我们的家庭的祝福，让我们可以成为家族的祝福，让我们晓得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家人家族的关系有更深更深的连结，更深的修复，让我们可以成为整个家族的祝福，我们真的向你祷告，求你来成全，主啊主啊谢谢你，主这是你给我们生命最大的恩典，不光是名利双收，最重要的是关系的恢复，谢谢耶稣，主啊你这样子来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一起来唱，我们抬起头，
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要听过我是为你等待，我要抬起我的头，要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你圣大的歌声，我要抬起我的头，要望主耶稣基督，要听话我是为你 主